大家好，我是大力丸。以前常说啊，脍炙人口的《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以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生动故事，沉重打击了什么什么云云吧。啊，由于这个小说的影响甚广，大家也常常将宋江水泊梁山起义与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瓦岗寨起义相提并论。但其实呢，如果你仔细将一百单八将的身份拎一拎，跟农民好像没啥太大关系。你要是把这个渔民阮氏三雄也算上，加上九尾龟陶宗旺却为田户出身的地道农民外，其他人物压根就算不上啊。尤其是这个田宗旺，连用的兵器呢都是一把干农活的铁锹，他落草呢可能跟北宋土地兼并、无地可耕、赋税又重、被逼落了草有关系。这个功夫嘛，就是庄稼把式吧，主要负责给这个梁山修城墙、盖房子，就算不用亲自的搬砖移土，可是呢在工地当监工，日晒雨淋风吹，那也是下苦的活。而战场上也得拼了老命的赤膊拼杀，自打他上了梁山，苦活累活都他干啊！而且呢，纵看水浒零台词，这个寨子建好之后呢，兄弟们的事业红红火火了，他却被早早的安排阵了亡。所以说梁山好汉属于他这个地道农民最低调最苦逼，而其他非农民的英雄好汉，如第一把交椅呼保义及时雨宋江，长得是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是唇方口正，姿须地格轻盈，且是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是浑如虎象，走动时是有若狼行，这感觉那就是不是一般人了。可是呢，一方面也说明养尊处优、营养过剩的身板，哪里有庄稼人一点的质朴、硬朗结实的体型嘞？那再看职业啊，难怪人家当郓城县的押司，就是负责文书工作的基层干部，还娶了一妻一妾，有钱有粮有闲，经常是仗义疏财，完全小康生活。而排第二位的玉麒麟卢俊义，那也是仪表堂堂啊，北京大名府首屈一指的大财主，良田千顷，还有大量不动产，钱多的不说，富可敌国，那也是远近闻名。当年贼人陆谦买林冲人头，只给了10两金子即可，可管家李固这厮买他的人头却要花金子500两，可见卢俊义的身家绝对也得排水泊梁山前三，哪里可能是农民出身嘞？再看第三把交椅呢，乃是智多星吴用，郓城县东西村私塾先生。要知道古代70%都是文盲啊，能给大财主家当私塾先生，怎么也得是秀才吧。那大家伙别小瞧秀才，觉得酸的跟孔乙己一样，其实残酷的科举考试之下，能当秀才对表今天，那绝对是重点大学的本科生。他生的呢也是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可是的一肚子坏水，专出馊主意坑自家兄弟卢俊义呢，就是被他害的是家破人亡，才最终被逼上了梁山。那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但人家靠脑力吃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绝非农人出身。在其他的像武松、鲁达等自不必说嘛。所以说梁山好汉要么以前是商人，要么就是地主，要么就是小知识分子，有的本来就是地痞、诬赖、强盗、土匪，而相当一部分呢，他们曾经就是宋朝的官吏，只不过呢都是基层的公务员或者是事业编的。如果官算公务员，那后者肯定事业编的话啊，统称为国家干部，跟农民也不沾边嘛。所以呢，对于《水浒》梁山好汉聚义起事定义为农民起义，我觉得明显是不准确的。那么在梁山的领导层中啊，为数不少的干部群体，你要是再耐心细分的话，那更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太多的这个公务员了啊，基层公务员。你像老大宋江，江湖人只要一闻宋公明啊，无不异口同声道，莫不是郓城宋押司，下一个动作一定是纳头便拜。为什么呢？主要是他仗义疏财积累了好名声， 这些呢也跟他从事了一份这个私底下油水不错的押司工作，人情世故做得好息息相关。你别看啊，一个县的押司已经有八个，可是呢他们都负责全县的税务以及刑事诉讼，直接面对基层百姓士农工商，又有点文化，粗懂大宋的法律，那结合着自己是当地人，人脉广泛，家族势力肯定也是盘根错节，所以呢职务好像是不高，但有时候比流水的县老爷说话好使，黑白两道可以通吃，那才是地方上真正的地头蛇。你像什么鲁达、李逵、武松这样的背着官司的江湖好汉，才会跟宋江有接触，承蒙他接济啊，因为这个案卷稍微动点手脚，那银子就呼呼来了啊。我们就举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嘛，你像周星驰的《神死官》，不知道您看过没啊？里面有个打官司的段子，契约原意是：本人林大福将大树街食物租与恩人黄老十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三十，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本人儿孙不得有违，立契人林大福。可是呢被这个奸人方唐镜断句之后呢，那意思可全变了哈。本人林大福将大树皆食物租于恩人黄老十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三十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本人儿孙不得有违，立契约人林大福。啊，仅此可知，这个押司工作另有乾坤呐！啊，那谁不巴结谁不奉迎啊？那日子过得能不滋润吗？司法需要他打点啊，然后的这个财务上需要动点手脚，那都是钱啊！是你，你也有钱可以接济江湖好汉，有朝一日哈、啊，将他们为己所用。而除了县衙从事文字工作的宋江，书中还有一类哈、啊，应该是属于宋朝地方基层的安保力量。你像是鲁达，十员步军头领第一名啊，本为经略的提辖。这个经略呢，就是掌管一路或数路军政事务的啊，职位高于总督的官职。而提辖除了专管统辖军队、训练教阅，还有督捕盗贼之职，有点像武警的感觉啊。要算起来，他的品级啊，比没品的宋江那不知高了多少了。宋代的时候呢，知州为五品，提辖比知州级别要低一些，但也是六品至七品，不会小于从七品，正宗国家公务员，这个中低层的治安或军官干部啊，可以类比。而在108位梁山好汉中，除了鲁达，还有急先锋索超和青面兽杨志，大名府的提辖哈。另外呢，还有一个登州兵马提辖，这便是并御史孙立。而另外一个梁山好汉赛仁贵郭胜啊，曾跟一位张提辖学得方天画戟，武力倍增，也算是跟提辖有关吧。可见《水浒传》中提辖也是一股啊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另外呢，还有具体干公安之类的好汉，比例也是不低呀、啊。那打虎的武松自不必多言，阳谷县都头。这个都头其实是宋代一个军职了，相当于连长。那《水浒传》是明朝写的，那加了元代的缩影，就成了负责治安管理的官，相当于公安局这个治安大队大队长。再比如说美髯公郓城县人士，出身富户的朱仝也是县马兵都头啊，以及青岩湖李云沂水县人士，县衙都头查彻虎雷横啊，郓城县人出身铁匠，也是县步兵都头等啊，这一类基层干部吧，就要抓社会面的治安工作，那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类似于今天狱警的，还有法警的，什么施恩、戴宗、李逵，这呢大家都熟。对，还有那个什么大名府两院押狱兼行刑刽子手的铁臂伯蔡福，蔡福兄弟大名府专管牢狱的小押狱，也是有名的刽子手啊，生来爱戴一枝花，人称一枝花的蔡庆。最后那就是石秀的结拜兄弟了，并官所哈冀州两院押狱兼充侍曹行刑刽子手的杨雄等，那就不一而足了。除了这些呢，还有一批就是纯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也是属于基层干部了，如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教头，这听起来特别的威风哈。其实呢，宋朝是重文抑武，军队数量极其庞大，戎兵很多， 禁军教头也很多啊，有分什么枪棒教头啦、刀剑教头啦，林冲不过是其中之一。虽为北宋的正规军及禁军内的专门训练士兵武艺的教练，可是呢，顶头上司是都教练，他呢是属于禁军编制内的军官，但是属于低级的士官阶层。那《水浒传》中80万禁军教头，除了林冲，还有王进，他也是九纹龙史进的师傅。林冲的岳父呢，也是禁军教头，他们的待遇呢是比这个士兵要稍高一些，可是呢没有啥实权。那这一类呢，还有你像书中的索超、杨志、花荣，还有这个什么当了警备队长或者防暴队长的巡检关胜、关胜部将啊，郝思文与宣赞、魏定国、张清等太多太多了哈，就不例举了。一句话啊，这个水泊梁山大部分的领导吧，基本上都曾经是大宋的基层干部啊，也由此可以窥见古代基层干部其实并不好当。怎么回事呢？你看他们原本谁都没有想到会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占山为王，都是在种种原因之下。你像宋江，你要混就得接触黑道嘛，和晁盖互通来往的事儿，不想被那阎婆惜发现，害怕报官丢了职位身败名裂，因此怒杀阎婆惜，这才逃回家隐藏。那后来呢，又在江州浔阳楼提反诗，被判死刑，终于走投无路，逼上梁山。那宋江为何要醉酒贱嗖嗖的在墙上提反诗呢？再说我们很喜欢的鲁智深，本于茶馆与史进、李忠三人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那大家呱呱呱谈着兴致正高的时候，哎，却被隔壁包厢里的哭声扰了兴致，换来金氏妇女询问缘由。听信金翠莲一面之词之后呢，便打着给经略买肉为由，然后呢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砰砰砰三下将镇关西活活打死，那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吧。等等这些故事，大家伙看完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你看你鲁提辖也不缺银两，公务员干得好好的，与那镇关西也无过节，为什么非要打死正途，触犯国法，成了国家逃犯呢？对此呢，有人说是因为冲动。错，鲁达书里边一向是粗中有细，不太可能管不住火气了。再者说呢，这起事件明显是有预谋有计划的，酒桌上先被劝住睡了一觉，第二天酒醒了大清早才去打人的。那再看那三拳都是招招致命啊，一拳鼻梁打断，二拳眼棱崩裂，乌珠迸出，三拳直接打太阳穴致死，明显是蓄意杀人。那水浒中智商绝对在线且武艺高超的鲁达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暴躁呢？难道是喜欢上了那粉面低垂、细细相击萧玉雪的金翠莲？当然不是啊，他又不是好色的矮脚虎王英。那如果您还是没能明白的话，我们就再举一个例子哈。你像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林冲，是曾屡次三番被逼得家破人亡，差点被火烧死，侥幸逃脱，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最终杀死陆逊，冒着漫天飞雪奔上梁山的哈。那众多兄弟太多雷同，我们就不赘叙了。由此可以窥见，那作为当时的基层干部一定过得是非常憋屈的。我们再结合着北宋，或者说白点啊，就是元朝明朝，基层干部表面风光，其实啊这个上升渠道非常窄小，尤其是这个武官根本不受待见。你要是有背景的话，有实力投胎投得好，拼爹，那才有可能平步青云。相反，如果说上头没人没背景，这些基层干部要承受着直面民间疾苦的各种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啊！你想升个职的话，那压根儿不可能。上头朝廷命令下来，层层公章盖下来，要钱要地要粮要人，执行的不还是你基层干部吗？如果说政策不合民意，民怨沸腾，百姓给你拼命，解决疏通弹压的工作不还是你基层干部吗？如果说出了事儿，群体事件，那背锅的还不是基层干部吗？所以说这个神经时刻处于绷紧，压力大啊，明面待遇又是一般，没有往上再走的这个空间了。古代呢又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还得天天陪着笑脸看领导脸色，长时间这样下去，工作环境那么差，谁脾气能不暴躁？不保证有怨气呢，找一个机会不发泄出来，顺顺自个儿的气儿呢。所谓是基层不牢， 地动山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这才振臂一呼，喊出了压抑胸中一久的怒火，那就是替天行道，逼上梁山与那腐朽的宋廷死磕。